百姓他们在那里成长，在那里生养众多，所以呢，以致呢成为一个很强大的民族。相信据一个保守的估计，大概也有300万的人口啊。所以像这样庞大的一个人口，对于埃及人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他对他们来说，哈，只要这些百姓反叛起来呢，他们肯定是被全军覆没。所以就是埃及人的这个顾虑。所以呢，以色列人他们不以曾经经历的这个内忧家庭的这个纷争，但是呢，神的旨意呢还是美好的，所以呢，约瑟能够救他的全家。那么以色列人遭遇到这个大的这个逼迫，因为呢法老怕以色列人越来越多成为威胁，所以给他们做苦工做奴隶啊，使他们呢觉得命苦。所以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才有这个心中的想望，就是想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所以呢，神呢就垂听了以色列人的祷告。但是你会发觉到，神在拯救以色列的过程里面呢，他单单的只选择了一个人，那就是摩西啊。所以你会看见，从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就算是摩西呢，他也不是那么的顺理成章的就成为一个很伟大的领袖。他乃是有大起大落的时候啊，所以他差一点呢就被这个法老所灭。因为呢，他原本这个法老要所有的这些男婴呢被杀害，但是呢接生婆呢却不愿这样做啊。所以呢，但是他的父母亲呢原本要留住他，但是却留不住了，就只好呢就把他放生了哈。放生好像是用在畜生，但是不是放生，放在河里面了，让它自生自灭啊。所以，但是呢，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在那个河里面呢，神也在这个很所谓的很凑巧的情况底下呢，碰到法老的女儿，又在一个很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里面呢，让这个法老的女儿呢对这个婴孩呢产生了怜悯的心，又对这个婴孩呢想要收留这个婴孩的心，又让这个摩西的姐姐呢跟着这个摩西一起去哈。所以就摩西的姐姐呢就顺便呢就把母亲就是奶妈呢介绍给这个法老的女儿，所以就变成顺理成章的这个摩西的母亲呢就把摩西养大，然后让他呢进入这个皇宫，成为这个法老的女儿的儿子啊。就也就是说，他将来呢就很有可能呢会继承法老的这个王位，只要他没有亲生的话。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摩西呢就是一般人呢所想望的，就是生在这个富贵的家庭。所以很多人，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想愿景，就是说，哎呀，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不是国王啊？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部长啊？为什么我的爸爸不是一个有钱人呢？我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哈。对吗？我就好像咬着这个金的钥匙出生一样哈。其实摩西就好像这个童话故事这样哈，真的好像童话故事，但是不是啊，是神的带领之下，他就生长在皇宫里面。那么他就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七章里面呢，司提反就提到呢，摩西呢就学了埃及人的一切的学问。所以呢，我们看见呢，摩西就有在这先天的这个很优厚的环境下呢成长。那么其中当然，假如你是摩西的姐姐的话呢，你会怎么想呢？为什么是他不是我？对不对？所以呢，他进入这个皇宫，然后我救他的了啊，我还把他带到去这个这个法老的女儿面前呢。假如你是摩西的姐姐的话，你长大了，你跟你的弟弟一起长大，你大过你的弟弟嘛？那么你的弟弟那么有那么大的成就，但是你呢还是一个很穷困的平民百姓，那你是会有什么感想呢？ 对吧？所以我们看见呢，之后当然你会看见神大大的使用摩西的时候呢，他的姐姐呢米利暗呢就嫉妒摩西啊，他就是可能就是想到以前他是怎么把他拉扯大的嘛，对吧？中国叫拉扯大，不是拉扯啊，其实没有拉扯大，其实就是神的怜悯啊，神要兴起一个人，神就兴起一人，神要使谁做另外一个人的这个衬托，或者是成为另外一个人的帮助，神就兴起那个人成为他的帮助。正如神兴起米利暗来救摩西，神也兴起亚伦来代替摩西，来暂时做他的口，他的嘴巴，帮助他说话啊，因为摩西说我是一个错口笨舌的人，以前是这样，现在还是一样啊，所以神就让亚伦呢来代替摩西向以色列百姓来说话。所以你会看见神会兴起某个人，但是神也兴起一些的人呢来帮助这个人呢来完成神所要他做的这些工作。所以呢，我们在神的眼前的地位是怎么样，那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在神所站的这个地位里面呢，我是否已经尽上了我的责任来完成神所要我做的这些服事，或者是神所要我做的这些工作呢？啊，本来我是希望能够晚堂来驾福音车，但是今天这几天呢真的是太累，因为要帮忙这个丧礼哈，有一个会有去世，所以呢请秋杰弟兄帮忙，感谢主，就是秋杰也能够帮忙我去在弟兄姐，然后没有这些弟兄姐妹在后面默默的付出呢，恐怕我就已经不在这里了，已经倒下去了啊！所以真的，一个教会的服事呢，需要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呢一起的来配搭啊！也感谢神啊，四中弟兄他也能够在这里啊，来帮忙弹琴啊，虽然不是对人弹琴啊。我们感谢主，他也是好几个星期呢不能够来，因为他在加班，他在工作，所以呢感谢主的现在可以来了，他愿意来在这个弹这个吉他哈，这个是很难得哈，所以我就希望他能够多谈一点很难有这个机会哈，所以这是真的，我们在主里面的服事，我们需要彼此的配搭，我们不需要在意自己是做什么样的岗位，乃至在意呢我在那个岗位里面呢，我是否尽上我的责任呢，使神的工作呢能够做得顺利，能够做得好，能够做得这个能够完全，当然不可能完全，但是我们能够来成就别人的这个作为。所以呢你看到在摩西的一生里面呢，其实在这第二章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呢，还80年的时间呢，才只用了一章的这个内容呢叙述完了，甚至呢也没有很详细的讲到后来的另外一个40年了，前面的40年呢就一笔带过，就是说他长大了啊，就但是他圣经里面呢花了好些篇幅呢的形容他是怎么样被法老的女儿发现。啊，然后呢也有另特别的一段的记载，那是记载他怎么样的杀了这个埃及人，怎么样的逃到旷野里面去，就在旷野那边呢来安定下来，就是那么短的第二章形容他80年的这个生命就没了。但是之后的那出埃及记之后的呢，很大部分的篇章呢是讲述到他神怎么兴起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且神怎么样吩咐摩西要教导以色列神的这个话语，神的律例等等，这些典章都是在很大部分的这个内容里，在摩西五经里面呢占了很大部分的这个章数，并且呢神如何在这个旷野里面来管教百姓，如何的在旷野里面经历许许多多的这些困难，神的供应，这些呢都有很多的这些篇幅来记载。但是只是摩西的这个 八十年的生命呢，却只有那么短啊。所以我们看，其实一个人的生命的长或者是短呢，是在于每个人的主观的感受啊。假如你是十岁或者是十岁的孩子啊，我相信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愿景，当我们在十几岁或者是小过十岁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自己呢能够快快长大，对吧？就是在想什么时候我会长大哈。但是当然我们过了四十岁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啊，最好不要这么快。但是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五十岁或者是六十岁的时候，我们就希望慢点了，慢点。哎，这么快就过了，这么快就十年了，这么快我就剩下这几年的时间了呀。是的，当我们的年纪越老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我们的时间呢就过得特别快，特别是你在忙碌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时间去想的时候呢，没有时间去就是发呆了，没有时间去发呆的时候，那时间过得特别快啊。所以人的一生呢就是这么样。我最近看到这个一个短片嘛，就是说一个人到了五十岁的时候呢，他就突然有一个感悟，就是说他不再是整天在回顾过去的时光有多美好，不再回顾过去他有多年轻，不再回顾他过去有多英俊哈，他不再回顾了。为什么？他只珍惜现在他所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当他回顾到他过去二十岁三十岁的时候呢，他现在五十岁了，他回顾到过去二十岁三十岁，原来发觉到他原过去是那么的英俊潇洒啊，头发是那么的多，但是现在发觉他头发很少了。三十岁，那时候他头发那么多，那么英俊，那么潇洒，那么强壮哈，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呢却不是这样认为，他觉得好像是很平常，他心中呢充满了许多的忧虑，他在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哈。所以他呢想到呢，他看到一些老人家的时候呢，当他六十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在羡慕，或者是七十岁的时候就开始羡慕就是他过去能够走路的时间，因为什么？他跌倒骨折，他不能够走路，就坐在轮椅。那么再过几年呢，这个因为坐在轮椅太久了，就背后长这个毒这个疮这个床褥的那个疮长疮，然后呢有时候要被迫呢再躺在这个病床上。那么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他就很羡慕他在轮椅上的 那段时间，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走来走去滑来滑去的那段时间。当他躺在那个病床上的时候呢，他不久呢就有这个尿毒症，因为所以要透过透析等等来治疗。但是他当得到这个尿毒症的时候，他就很羡慕他当时只是躺在床上有那个褥疮的床褥的那个被疮的那段的时间。所以其实他在每一个生命的阶段里面呢，他总是羡慕他之前以前的那些时光，但是他却不会为到他现在所拥有的呢来感恩。所以其实是这样，当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学习什么呢？我们可以学习为着现在我们所有的来向神感谢因为假如我们一直活在向往过去的时光呢，是不会再回来了我们一直在活在，我们不会珍惜现在神所给的，那就很可惜。我们的心总是在充满了遗憾充满整天都是充满了遗憾，但是呢，却没有呢，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常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常常存着一个喜乐的心因为什么呢？为了神所给我的来感恩，来感谢，所以你心里面呢，就会常常的充满了感谢。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呢，有一些特别的地方这摩西的出生呢，其实呢他是差不多是从死亡的边缘里面呢被救出来他名字呢也是法老的女儿给他起的，就是说他把 他从水里面拉出来。那么摩西的另外一个阶段呢，也是要被杀害的时候，就是他要救他自己的同胞啊，不免受这个埃及人的这个欺负。谁知道呢，他可能错手打死那个埃及人，所以就赶快把那个埃及人藏起来，埃及人的尸体藏起来。所以呢，当法老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要杀他。所以那时候呢，之前第一次呢，摩西逃过这个死亡呢，是神特别的保守、引领、看顾，使他能够在一个很奇妙的安排之下呢，被领养哈，所以逃过这个死亡。那么第二次的这个死亡呢，他没有得到什么特别的这个保守啊，是他自己要逃亡，自己逃亡到这个旷野里面去。这呢，其实也是有神的怜悯和保守啊，是他能够早一点逃得快，逃得慢一点的话，可能命就没有了。也是神的怜悯和保守，使他很早的发觉到，很早的就逃跑。所以呢，他就在旷野里面安定下来另外的40年。所以当你在比较这两样的这个经历的时候呢，你会发觉到，有的时候神会保守你，有的时候神允许我们被驱逐，或者是被赶，或者是整整各样的不好的环境。但是无论怎么样呢，我们都要记得一点，就是只要我们是在神的爱中呢，我们知道任何的事情呢，都可以叫我们得益处啊。所以我们要千万千万就是要记得罗马书第8章28节。我很盼望弟兄姐妹呢，能够背这一些的经文。我上个星期有分了一些的经文呢，是我常常背的啊，因为有一些我没有微信联系的，我就分给他们。但是这好多的这些经文里面呢，其中一个呢，罗马书8章28节呢，是我们基督徒呢要常常的记得啊，让我们常常知道。因为罗马书8章28节说，因为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呢，假如我们对上帝有那个爱的心呢，这一切呢都是叫我们得益处。所以你看见神拣选摩西，是不是因为摩西特别有爱心呢？其实也有一个原因，是可能神给摩西有很大的这个爱心，所以他在之后呢，他说他是口错笨舌的人，他什么都不会做。其实他有埃及人的一切学问，他在旷野的40年里面呢，却好像一无所有，所以他甚至觉得他一无是处。但是他忘记一点，就是他对他的百姓有一颗爱。在哪里可以看见呢？就是他在第十一节2章11节里面那里说到，后来摩西长大，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所以你看见他原本在宫中皇宫里面呢，可以享受那荣华富贵，他不需要去到他的弟兄他的同族那里，只因为也许他的母亲呢，从小呢就教导他不可忘记自己的本族，只要有机会呢，要把自己的本族的弟兄姐妹们呢救出来。因为神允许他在皇宫里面长大，就表示神呢让他有这个机会呢成为这个当权者，那就有机会呢把他自己的民族，整个民族呢给拯救出来。也许这就是摩西的一个想法，也许就是摩西从小的心中的一个愿景。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他对于他的百姓有那样大的爱，他甚至不能够接受自己的同胞欺负另外一个同胞。 他就觉得很难去接受，为什么自己的同族人在受到这个苦难的时候还自相残杀，一点也不会明白他们现在应该要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哈，来对付埃及人。我也许有加添了一些，可能这个是不是他心中，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呢，他心中呢是有对他的同族的这个爱，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呢，神使用他的方法呢不是透过他在这个政治上的这个领导的地位，神使用他的方法呢是通过他在属灵的领袖上呢所领有的这个领导的地位，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神让他在旷野里面呢住了将近差不多40年的时间，为什么？就是因为要他看见他使卑微的弟兄升高的是神，使富足的降卑也是神，所以呢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虽然他不像他的这个祖先啊约瑟啊，约瑟是卑微的弟兄升高啊，被卖到埃及当做这个奴隶，后来又被冤枉被陷害在这个监牢里面，但是呢神自己兴起约瑟来拯救他的家族啊，所以也许摩西呢也有这样的想法，就是神兴起他呢透过他在埃及的地位里面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是我们看见呢神在摩西的生命里面不是这样的带领啊，所以我们呢也是一样的，要知道神对别人的引导是这样，不一定呢他对我的引导也是这样啊，所以呢每个人呢上帝都有不同的带领，我们呢只能够说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来问他他要在我的生命里面呢来做什么。所以呢当这个神让摩西在这个旷野里面的时候，神也给他在那里呢有安居的这段时间，使他呢能够看见呢神可以使一个人升高，神也可以使一个人降卑，神也可以使一个人呢在他的一生里面呢默默无闻啊，所以这一切呢都是在于神，神也可以使一个平凡的生命变成不平凡，神也可以使一个不平凡的生命变成平凡，不管是平凡或者是不平凡，这一切呢都是在于神。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我们的责任就是在我们平凡的，只要我们神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平凡的生命，每天都是劳劳碌碌的在那里工作，每天都是在那里呢为许多的工作来繁忙，这就是神的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让我们能够学习呢在这样的这个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呢，我们可以靠着神呢来面对生命中的每一个挑战。所以亲爱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问题不是在于环境，问题也不是在于周遭的人，环境会改变，周遭的人也会改变，但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呢？我们的心乃是来靠着上帝的恩典来活出上帝要我们活的见证。假如我们在一个，假如我们是一个愿意为主爱主爱人，我们愿意努力的工作，我们也愿意努力的去学，不管什么工作我都愿意去做，不管什么样的这个需求我都愿意去学来做到最好，我告诉你不管你到什么地方都会有人要请你，这是真的。当然我们的态度要好了，当我们人际关系不好的话，常常就是动不动就忍不下人了，没有办法容忍了，没有办法，没对人没有那个爱的话呢，你对人没有那个爱的话，人家当然也不会来爱你，对不对？ 你怎么希望你不爱人，你还要人家来爱你呢？对不对？人家不欠你嘛。当然，你对人家爱的时候，人也不一定会对你爱。但是他至少知道你是主的儿女，你心中有上帝的爱。虽然他不会爱你，虽然他恨你还是什么，至少你已经在他的生命中呢留下美好的见证。所以通常呢，我看见基督徒呢，通常都是呢对上帝有那个爱，对人有那个爱，他对他的工作也有那个热爱，他对这个他也愿意去学习。通常这样的人呢，老板很想请他。所以我相信我们当中呢，留在这里很多年的弟兄姐妹呢，我相信呢你也是这样的人，所以你的老板才留住你嘛。不然你做了一年之后，整天在发怨言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样，整天在跟老板作对啊，整天跟那同事作对啊。请问你的老板会更新你的工作准则吗？他说，谢谢你啊，你做完这一年可以要早点走，赶快走啊，不要在那边给我添麻烦，对吗？所以我相信呢，我们当中呢能够做 不少的年日的弟兄姐妹呢，在生命中呢肯定是有一些能够使到你的老板要留住你。当然就算是这里的老板不留住你，但是有其他的老板，他知道你是一个忠心的人，他也知道你是爱主的人，他也会把你带介绍去其他的公司。这是真的，这是我亲身见到，我在从开始工作到现在看到的事实就是这样。就算你在那公司有多不好，但是你本身尽上你的责任，你本身愿意去学习，你愿意爱主，你愿意爱人的话，就算那个公司不好，其他的公司的人听到，哎，有这样的人在的，很好了，这个公司不要他，我要他了。就是这样，真的有这个弟兄，他在那个公司很困难的环境里面，非常很难的，这些觉得他一直请我们为他祷告，因为很多决定都是很难做的，这些决定老板要他去做坏人，老板要他去做总经理，他刚刚进来就不久就做总经理，其他的同事做了那么久没有做总经理，他一进来就做总经理，所以那个其他同事当然很嫉妒他，对不对？所以给他难过，那老板也要他做坏人，就是说把这个人裁掉，把那个人减薪水，哇，他一来就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裁掉总裁嘛，总是裁人，老板不裁啊，他叫他去裁，所以很多人不喜欢他，但是他还是靠着主来继续爱人，继续来爱上帝。但是感谢主，就是他在那个公司真的是很难做的情况底下，有其他的公司的老板看到，哎，这个人他有那么大的那个什么，那抗压的能力啊，心中能够抵抗那个压力啊，哇，这个人好，就把他请过去，给他更高的职位，更高的薪水。其实这是真的，但是不是说我们要为的是这些职位，为的是薪水，我们所做的是为主。当你愿意为主，你愿意为人的时候，自然这些呢，神的祝福就临到我们。只要我们是为己，我们只是靠己为己，整天呢就是埋怨别人，讲这个不好，讲那个不好，就是要别人来服侍我，要别人爱我，总是别人欠我们。请问有人要这样的人啊？肯定是不会啊！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做一个忠于主的这个儿女，使我们呢能够在我们短短的这个生命里面呢来见证，来为主呢做出这个见证。所以我们看，当摩西就算他逃到旷野里面去，他那种爱人的本性呢，他对人的爱的本性还是一样显露出来。他到了这个旷野的时候，看见这个有这个牧羊人欺负他的未来的这个媳妇的时候呢，他就起来呢帮助那个他的未来的媳妇，帮助那个祭司的七个女儿呢来赶走那个那些欺负他们的这个人哈，所以呢，使他们呢能够很快的来使这个羊呢有这个水喝。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就因为他这种 愿意助人帮助人的这个个性，也得到他未来的岳父的赏识，所以呢，就最后呢，把他其中一个女儿嫁给这个摩西。所以这个就是真的，你为人的话，虽然人不一定会为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不一定，不一定是人人会为你，现在的时代哦。但是你为主的话呢，我们就交托给主，但是也是神的带领，让摩西就在那里呢落地生根。所以呢，我们看见神就用这80年的时间呢，来栽培这个领袖。你说那40年的空白的时间是空白吗？在旷野里面牧放羊群，其实也不然。假如没有经过这平凡的日子呢，你就不会 你就不会那么深的体会到神所带领的那不平凡的那些日子，就是那接下来的40年呢，神如何使用摩西来拯救，来救他的百姓出埃及，脱离这些灾难，就是在那之后的40年。所以一个人的生命呢，不在乎他有多精彩，可能神给我们只是很平凡的，我们就照着神的心意呢，过一个很平凡的生命。我们最近一个那位老弟兄去世呢，他的名字也是叫做亚凡，就是很平凡的凡呢、就是、他是长子，父母亲给他这个名字叫亚凡，沈亚凡、但是我们开始把他的名字打错，变成沈亚丸，鱼丸面的那个丸，他也不在乎，他也不知不觉得怎么样，他也没有去纠正我们。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才看见他的名字原来不是亚丸，我们一直叫他亚丸，但是不是，他名字是亚凡，凡就是平凡的凡、所以他的生命里面就让我们很平凡的生命，也许 他有他的失败的地方，但是呢，他之后信主，他最后10几年的生命里面呢，他总是感谢主，对上帝充满了感谢，常常呢就是希望呢，上帝呢能够早一点把他接去，早一点呢让他在上帝那边。他虽然是叫做亚凡，但是呢他学会凡事谢恩，他也学会呢不要带给人麻烦，他也不想麻烦人，所以他总是一个什么呢，爱别人的心。所以神呢就让，感谢主，就是他的孩子呢大部分呢都信了主耶稣，所以呢他的孩子呢也可以见证他的生命。我们呢也可以靠着主呢，在我们这平凡的生命里面呢，来彰显那位不平凡的主的荣耀啊，是不是在于我们能够做多少，就是在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光辉和岁月里面做上我们最好的。不是要求我们要做总裁啊，总裁要高高在上，或者总是被人裁，总是被人裁啊，被人总是被人裁退也可能啊，但是不管我们是总是裁人，或者是总裁，或者就总是被人裁，其实那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呢，总是愿意被主来用，在我们这短短的生命里面，愿主的名显为大。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来反省，来思想你的话语，也通过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我们每天的生活虽然忙忙碌碌，但是呢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有一颗亲近你的心，一颗依靠你的心，一颗愿意仰望你，并且来寻求你，在我们生命中来、彰显主的荣耀。虽然人没有听到我们、所做的这些见证，但是人可以借着我们每天的这个工作，每一天的生活，看到主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使他们也能够来被吸引，来认识主。我们可能也有软弱，也有亏欠的时候，但是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靠着你胜过这一切，能够靠着你呢来胜过我们的软弱，使我们在这个压力 临到的时候呢，我们靠着主呢，依然还有那个很强的那个抗压的那个能力。因为为什么？因为不为什么？那是因为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所赐给的恩典与力量。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就单单的来仰望你，单单的来依靠你。求主你继续的与我们同在，保守带领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好，我们请时间交给主席。